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修大法，正念显神威，作者河北山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住在河北省西部的山区。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这21年里我没有间断过讲真相，从不会讲到会讲，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怕心越来越少。刚开始讲真相，别人一说我反动，我就不敢讲了，心跳的直压气。到后来能够堂堂正正，平和慈悲耐心的讲真相。如果遇到对方大声叫骂，我也不动心，不生气了。我觉得对方不明白真相，是自己讲真相讲得不到位。我现在可以平静地对世人说，你不反党就是不爱国。修炼中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了。一路正念，劳教不成。2013年9月7号，早上发完6点正念，本想打开电脑上一会儿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困得不行，倒头便睡着了。大约7点左右，有人把我喊醒。我定神一看，一个见过的警察，说他的领导要见我。我说我不去，他们就开始绑架。我一边用身子挡护着电脑，一边命令他们说，走。他们一伙人就往外走，我心里想，请师父救我，让他们迫害不成。出了大门，正好看见对门的邻居，我拿着钱对他说，帮我把钱保管起来，不然就又被他们抢了。其中一人说，谁抢你钱了？我提高声音说，公安局抢钱了，上次我们5个人的2000多块钱被抢走了，至今没还。到了公安局，他们去吃饭，把我靠上一辆汽车里，国保队长开车，我心生一念，去几辆车就坏几辆。结果半路另一辆车撞人，不能来了。我坐的这车发出叽叽的声音，也坏了，不得不又从200里外调车来。押车的是3个年轻人，这时我才知道他们要送我去劳教1年半。一路上我心平气和地给他们3个讲真相，让他们三退。我跟他们说，今天怎么把我拉着去，还得怎么把我拉回来。到劳教所后，又把我拉到医院体检。经过医院走廊时，人们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，双手戴着手铐。我就举着双手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是修真善忍的，并告诉医生，我快70岁了，是修真善忍的。医生默默地点点头。结果到劳教所不收。这时都快下午4点了，一路上他们仨伸胳膊伸腿的，累得不行了，而我坐了一天的车，一天没吃东西，没喝一口水，身体却轻飘飘的，非常舒服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。回到县城，他们说，给你找个地方住一晚，明天见见俺领导。我说，不行，把我送回家，不然我就告你们。他们二话没说，把我送回了家。二，在公安局讲了8个小时的真相。2014年5月13日，同修找我一块儿去讲真相。我俩骑车到人多的地方，才发了几张真相资料，就被便衣警察发现了。不一会儿，公安车来了，把同修往车上抓。我正好回头找同修时看到了。这时来了一小伙子，要抢我的包，我不给。他上来把我右胳膊向后拧到极限，放开。又拧住我左胳膊， 把手腕一下拧出一道血印来，连衣袖都扯开到肘部，把我强行压上了车。因派出所不收，他们把我俩带到公安局地下室，进了一间墙上有海绵保护的房间。我当着他们对同修说，不要怕。有人问同修退休金拿多少钱，同修是老师，我知道他们想勒索，马上告诉同修不要告诉他。一会儿国保队长来了，我告诉他千万别迫害法轮功，曾经给他讲过一些真相，给他讲真相他走了。一会儿又来一个指导员，我又讲真相，跟他要水喝，他送来水。抓我那个小伙子不相信我讲的，我就给他讲明慧网上因恶毒迫害大法弟子而遭恶报的故事，他还有点不信，我就指着受伤的胳膊说，我现在就把这儿的痛转给你，转到你身上去。不一会儿他对另一同事说，他背痛受不了了，就走了。从进来到晚上大约八个小时，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。最后国保队长派两个年轻人送我回家，我拿上我和同修的包往外走，正碰上国保大队长骑电车下班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，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了。他点了点头。我发现包里的真相资料不见了，我问那两个警察，他俩说我们也想看看。三，在山区挂条幅。一次一位同修提着一大卷真相条幅给我留下，说是外地同修给的。我一看这么多，心里有些不愿意，但我马上想到我这个念头不对，应该自己做的事就要尽力做好，不能埋怨同修，我就开始认真地做起来。第二天来了一位同修，我俩一块儿做，边做边想着怎么做好。师尊给了我智慧，越做越顺。后来又来了两位同修，我们各显其能，一条条精美的条幅经过几天的努力全都做好了。可是我们没挂过，去哪儿挂呢？往哪儿挂好啊？既让有缘人看见，还不让不明白的人造业。我和同修带上一条，骑电车转了好几处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。因第一次挂条幅又显眼，心里有点怕，但一想也不能怕，条幅一头带着重物，需要抛到树枝上，扔了好一会儿才挂上去，很好。有了这次经验，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去挂条幅了。我又跟其他同修商量，有这么多的条幅，大家一起做吧。其中有母子二人是新学员，每个星期天都积极参加，因为我们三人骑电动车可以去远处，近处就留给别的同修。一天我们三个人说好了安全事项，注意项目，就出发了。第一条挂歪了，就重新挂好。这时过来两个小伙停在路边看着我们，我正眼看了他们一下，他俩往前骑一段又停那儿了。我一看，智慧地冲他俩大声说，喂小伙子，过来帮帮忙。这一喊，他俩骑车跑了。小同修的母亲带着条幅包，我和他儿子挂一条，从他那儿取一条。有一条挂了好几次没挂上，正准备再挂，远处来了一辆面包车。我小声对同修说，蹲那儿别动，把条幅卷起放进包里。面包车过来了，在五米远处停下来，出来个人朝我们瞅。我说咱们走，大大方方地从车边过去，接着找地方再挂。遇到村民就讲真相，发酒瓶。两个小姑娘退了少先队，一人收到一只真相小葫芦，还给我指了另一条往回走的路。路过一片小树林，小同修在那儿挂了三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条幅。再往前走上大路了，路边大沟有一片树林，小同修和母亲下去挂条幅。这时路上过来一对大货车，前边堵车了，好机会。我拿出酒瓶一本一本地送给司机。这时天下起小雨，路通了，车走了，同修母子归来了。转了二三十里路的大圈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平安顺利地回家了。四，邪不压正。零几年的时候，我和退休的老伴在农村老家住。一天早上，邻村同修到我家来交流切磋， 同修走时我送他，顺便去买菜。回到家一进门，看见政保科副科长在那儿审老伴儿，另一名在做笔录，把我家当成审讯室了。我说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，不欢迎。原来老伴儿正坐在床上看真相小册子，他俩不经允许就闯进来了，追问真相资料哪来的。副科长说，你明天去公安局一趟。我说，你有啥事儿现在说吧。他不吭声，过一会儿又说，明天去公安局。我说，开什么玩笑。他又不吭声，过一会儿又说，明天去公安局一趟。我又说，开玩笑。他发狠地说，谁跟你开玩笑。我也坚定地说，我也不给你开玩笑。他啥也没弄成走了。过了几天，派来两办事员，我正在街上和邻居修水泥路，办事员说，走上你家去。我说，不能去，有事儿就在这儿说，知道的是法轮功的事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犯了什么法呢。大伙儿也说，我们也想知道啥事儿。办事员只好说，你的5000块钱不给你了，你签字。我说，不签，本来你要我的钱就不应该，连收据都没有。又过了两天，早晨天刚亮，我心里不知怎的就一直想骑车进城，也没啥事，可是就是想去，我就去了。等8-9点我回来快到家时，老远看见明真相的邻居暗示不让我回家，并指了另一方向。原来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几十个人来抓我，还没走远，在师尊的护佑下，我又躲过了一劫。五，堵车时发真相资料。我从同修处拿了几箱真相小册子，带了70多本出去发。一路上正巧堵车，马路上并排停着2排大货车。我推着车子从中间走，这边发，那边发，很快就发完了，我很高兴。一次我去城里买东西，买完回来一看又堵车了，我又拿着真相册子去发。发到最后，看见几个接送货司机在那儿闲谈，我过去给他们真相册子，他们告诉我说，你快走吧，刚才公安局车来抓，没抓着，快走吧。在师尊的看护和众生的保护下，我又躲过一劫，化险为夷。六，感谢师父为我们操心。同修捎信来说，山里的某同修今天上午遭到县国保大队长带人到家抓捕抄家，遭迫害的同修受到精神身体双重迫害，难受的躺床上起不来了。我得到消息后，就找了2位同修商量，晚上去看看这位同修。快到同修家时，上一个很陡的大坡，我俩下车步行很费力，这时大雨点稀稀的，半天下一下。我当时没悟到是师父为了我们的安全，让外边乘凉的人回家，还在心里想，别下了，我们去救人。因为下雨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谁也不知道我们到了同修家。找了一会儿才找到同修家，见到了同修，同修看到我们仨，心里万分惊喜，眼神也慢慢亮起来。我们四人切磋交流，互相鼓励，同修稳定多了。我们三个开始返程，天是晴的，无风又无雨，可是快到家时又下起小雨。这时我们仨会心地笑了，师尊啊，又让您操心了，没有您的保护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七，传真相救人急。为了山区边缘小村子里的人明真相，我和同修带上资料去了那里。那天我们一连讲了30个村子，天黑了我们就买了礼品住熟人家，天亮我们又一路走，一路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有人说，快回去吧，今天高温40度。可我们不觉得热，只是衣服没盖着的地方晒黑了，褪了一层皮，也不渴也不饿。有熟人老乡还不让走，中午特意给我们做好饭。 我们送给他们真相光盘，他一家人非常高兴。后来到了我娘家村，也给村里人讲了真相。晚上我们住在我本家婶子家。数年前婶子家里不是很富裕，她胃里长了两个瘤子，不到三个月就到医院做了两次手术。医生告诉她治不了，让她去省医院。她知道是白扔钱。我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说医院都治不好，念这就能好。我说你试试吧，好多人都念好了，又不花钱。他去省医院时，一路上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到医院一检查，瘤子没了。他高兴的一路也没晕车就回来了。我还没去看他，他就跑来要我给他念转法轮。我俩坐在小凳子上，一口气念了一讲。念完第五讲时，因我有事儿，需要一天得念完六七八九讲，上午两讲，下午两讲。在他家吃点饭就上我娘家来了，因为他家在路边不安全。后来他楼上供的那东西跑出来，我叔早九点从地里干活回来，一看窜出个像狗不是狗的东西。从此以后他家再没人得这个怪病那个难受，一家平安了。八，商场救人。约在2008年的一天，我去大商场给老伴买衣服，看见在四楼男装区的地上躺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女士，脚上一只鞋已经掉了，传说鞋子掉了有生命危险。周围围着一圈人议论纷纷，我想救她，又担心自己被抓被迫害。用法来衡量，我不能只想着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到杀人放火，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。放下自我救人，我俯下身去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时就见他面目表情恶狠狠地哼了两声，很显然是不好的东西在操控着他。接着我又念了三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那个邪恶的表情不见了，女士慢慢活过来了。周围的人都不说话，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惊人的一幕。女士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，就赶紧坐起，在热心人的帮扶下站起来了。我送她一个救命的护身符，告诉她经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不会再出现今天这样的事了。他用感激的眼光看着我，点点头。我去收银台交钱时，收银员说，阿姨，你是干啥的？是医生？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他说，那女士发出很大很怕人的一声惨叫，便倒在地上了。第二天再去该商场讲真相，多数人都做了三退，并接受了护身符。九，智慧来源于大法修炼。一天在一个长凳子上坐着两位中年妇女，我过去讲真相，一位听了很认可，做了三退，另一位却跑另外一边去做了，还告诉那边的人法轮功如何如何，并把坐在我这里的妇女也叫过去。我微笑着走过去，她一看我又给他们讲真相，就说挣着共产党的退休金还反共产党。我说共产党没种地没开工厂，他哪来的钱？都是咱纳税人的钱，咱老百姓的钱。他还是不听，还有一个帮腔的赶我走。我笑着说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你不让我走我也走。我走了，夜里醒来就想这事儿怎么就讲不明白呢，突然脑子里有办法了。第二天我又去给他们讲真相，我冲着他们笑容满面地说，你们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对的吧？可是唐僧是个修炼人，不能杀生，不让孙悟空杀也是对的，是吧？因为孙悟空有火眼金睛，能看到那姑娘老太太老头都是白骨精变的，不杀这白骨精他就得把唐僧吃了，可唐僧他看不到，所以才把孙悟空赶走，白骨精要吃他时他才明白。我是修炼人，知道真相， 人们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。你说我苦口婆心的是不是为你好啊？他点点头，明白了，也不赶我走了。在一个小区的花园里坐着很多人，我跟他们搭上话后，问他们都是哪个单位退休的。靠边一位说是老师。我说老师好啊，为人师表，有一定的素质。接着聊起来了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很顺利地退出了党团队。这时那边的一个老者气恨恨地说，哪有鬼呀，哪有神呐，你见了，冲着我就来了。我讲了半天真相，好不容易大家才明白点儿，他这一脚不就坏了，影响别人明白真相了，不行，我得讲。你没见过的多着呢，我从来没见过你，你也没见过我，你能说咱县里没有个你，没有个我吗？他就不吭声了。大家都用佩服的眼光看着我，这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和能力。没修炼的时候，我是个连完整的话都说不成的人。我老家的房子是临街的，不知谁在墙上写了攻击师傅和大法的鳄鱼，我用刷子刷抹浅了鳄鱼之后，用重笔改成一条弘法的标语，并一不做二不休，搬椅子在高处写上法轮大法是佛法，骂大法罪大如天，放反对者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一直在我家墙上有十几年了，起到了弘法镇邪的作用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教你文章，法轮功救命恩人啊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8日。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，那时60岁还不到的我，身体已经糟糕到不能骑自行车了，连班都上不了了，提前做了病退。如今已经83岁的我，骑上自行车走东串西，大街小巷的去讲真相救人，自觉轻松得很。今年过年后，我所居住的城市瘟疫肆虐，各社区被封，小巷被堵，到处都是封封封。我骑车出去讲真相，顾修炼的家人就不干了，不让出去了，说染上瘟疫不得了。我说我有大法师父管，瘟疫上不了修炼人的身，靠近一点就把它灭掉了。在关键时候不出去把救命的灵丹妙药告诉人们，什么时候救人？好说歹说，他们拗不过我，只好让步，但约定我不能走远，就在小区附近。我说行，就在小区附近农贸市场、超市、车站等地方。儿子给我拿来了口罩、手套、防护眼镜等。我说口罩要的，不戴口罩出不了小区的门，手套防护眼镜不用，戴那个碍事，不习惯。骑上自行车就出门了。我儿媳妇说，我家这个老太太，你看80多岁年纪了，骑上车子就像50多岁的人，真神奇。我老伴说，别看她年纪大，可是我们这个家里的宝呀，少了她真不行，买菜做饭、洗衣服、晒被子，里里外外都是他，吃喝都不讲究，任劳任怨，我们都得感谢他呀。我小孙子说，奶奶说了不要感谢他，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，是师父救了奶奶的命，保护了我们这个家。逢此家里人都会说，是的是的，我们都得感谢大法师父李大师，我们都得了福分了，这就是我的一家人。下面我就将那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。那天上午我去农贸市场讲真相救人，看到门旁排着一排长队买鸡蛋，由于疫情期间有规定，人与人之间要间隔一米以上的距离， 所以队显得特别长。可那个卖鸡蛋的中年女子还坐在那慢慢吞吞地拿鸡蛋，又要称还要收钱，很慢很慢。我想，这要被管疫情的什么人看到了，会被取消卖货点的，那样就会卖不成，也买不成。我就不解地上前问道，老妹子，站着拿不快些吗？她一脸的无奈看着我，阿姨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呀，我的膝关节疼痛，站不住，住院三个月，花了很多钱，也没有治疗好，为了生计，我不得不这样凑合着做点小生意。我听这话，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，忙说，我来帮你拿鸡蛋，你坐那称收钱，这样就快了，好不好？他那期盼的脸上又显出羞涩的表情，说，阿姨，我紧接上说，是帮忙，不要钱。那妹子似乎还要说什么，我果断地说，不要再说了，就这样做吧。我一边弯腰拿鸡蛋，一边问后面的人要多少，就这样，几箱子的鸡蛋很快就卖完了。我刚直起腰，那卖鸡蛋的妹子就往我手上塞过来20元钱，说是给我辛苦费，我随手就退回去了。说好了是帮忙，不要钱就是不要。他愣在那里不知所措。我亲切地拉过他的手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大法弟子是做好人的，怎么会收你钱呢？你不是说你的腿医院没治好吗？阿姨现在就告诉你医治的灵丹妙药。他的神情一下转过来了，惊喜地问，什么灵丹妙药，快说。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，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是灵丹妙药。他扳着手指头学着我的样子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9个字就是灵丹妙药。我真诚地点头，对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9字真言，只要你诚心诚意的敬念，就是灵丹妙药，就管用。法轮功是宇宙大法，是教人修善做好人的，法轮大法弟子是在危难时刻来救人的，只要你相信，信者就灵，心诚则灵。他好像对我下保证似的说，我一定信，一定心诚则灵。我说，好，阿姨再问你，你入过中共党团队了没有？他思索着说，入过，念书的时候入过团。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。退，我退。我问他姓啥，他给我讲了姓什么，我告诉他在姓的后面加上一个灵字，就是心诚则灵的灵。他连声说了2个好字。我说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呀？既然你说好，就要把这个好事告诉你的家人，叫他们也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把加入的中共党团队都退了，这样他们也得救了，对你又好。那现在就给他们退了吧。我说，得他们同意，自觉自愿的才有效。没有问题，我到家就给他们说。那我怎么告诉你呢？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再来这里卖鸡蛋？每星期一、星期五上午都在这里。我答应他星期五上午到这里来。他激动的要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连忙扶起他，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。此刻他打断我的话语，阿姨，我的膝关节好像不那么痛了。紧接着就伸伸腿，又甩了甩腿，惊奇道，真的不怎么痛了，要是在以前，我敢这么甩吗？那不痛死我了。我说，法轮大法好啊，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我的话音没落下来，他又要跪下来。对救命恩人，我怎么能不跪呢？我又赶忙扶起他，要跪就跪拜大法师父，感谢也感谢大法师父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。他喜极而泣，说，法轮功师父，救命大恩人啊，法轮功救命恩人啊。 星期五上午我俩又见面了，老远的就看见他轻松愉快地站着卖鸡蛋，见着我就热情地跑过来跟我打招呼说，我念呀念呀，一有空就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女儿儿子丈夫跟我一起念，念得全身热乎乎的，九字真言真的是灵丹妙药，我现在彻底好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，真正是灵丹妙药。这次他交给我一个纸条，两个退党，一个退团，两个退队，并说以后要有三退名单，还要交给我。我说好啊，这就是心诚则灵。我嘱咐他今后一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并拿自己亲身的例子去证实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我一定会的，一定会这样做的。第二部分，法轮功是救人的，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安排的天衣无缝。那天我给那个卖鸡蛋的女子讲真相，劝三退时，就发现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位中老年知识女性，一直没有走开，在认真听着。我知道她是最后一个买到鸡蛋的。我转身来到她身边说，对不起，不够你斤数了。她随和地说，少是少了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下次再买。我靠近她问，听说过法轮功没有？她轻轻地点着头，微声说，听说过，是海外法轮功打来的电话，也收到几张印了字的钱，真相币。退党了没有？他摇摇头，没有。我劝道，法轮功是好功，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说的都是真话，大实话，大瘟疫当前，退了能保命啊。他说，这年头谎话满天飞，就凭一个电话不可靠，我不敢。可今天看到你给那个卖鸡蛋的女子做的事，我亲眼所见，说的话亲耳所听，真实可信。如今像你这样的好人没有了，找不到了。尤其是他听了信了你讲的那个灵丹妙药，他的腿痛病很快就好转了，不可思议，太神奇了。如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那好，我听你的，就把三十多年前入的党退了，把我先生的党也退了。我说你先生退党好啊，但要得他亲口同意，先把你的退了。你贵姓？他说免贵姓陈。我对他说，给你起个化名，就在你姓的后面加上一个慧字，就是慧眼识珠的慧。你的先生我也预先给他起个化名，就在他姓的后面加上一个智字。夫妻两人一个智一个慧，合起来就是智慧。他听了十分高兴，并说，我丈夫会退的，肯定会退的。转瞬间他又严肃地问道，你给那个女子退了团，叫她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当时腿痛病就好转了，真正是灵丹妙药，我和我家先生的问题能不能也很快得到好转？我说，只要一心笃信，就是灵丹妙药，心诚则灵。他跟我说，他和他的先生自从这次武汉瘟疫爆发之后，就产生了一种恐惧感，尤其听说感染者终身带菌，还会有二次感染、三次感染，还有什么无症状感染，心里就发怵、失眠。今天我叫他和我一块来买鸡蛋，都不愿意出门，闷在家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我说，只要把党退了，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就是灵丹妙药，就管用。并约定明天我们还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，听你的回话。他说好，我们一言为定。第二天我先他一步到了那里，看他的精神状态和昨天大不一样了，一见面就和我说开了。他说，你说的话太灵验了，太神奇了，我回家把你的话和我家先生一说，他马上就答应了，说退就退，省得留他找麻烦。就这一句话， 他好像精神就不一样了，说话有底气了，头也抬起来了，身板也硬朗了。早晨起床还跟我说，这一夜睡了个好觉，不失眠了。临来的时候一再嘱咐我，要我好好谢谢你，救命恩人啊。我说不要感谢我，要谢就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。他有些不解，我说你从表面看好像是我做的，其实不是我做的，都是师父做的。师父是在末世来救度众生的，大法弟子是师父的使者，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替师父跑跑腿动动嘴，把灵丹妙药讲给世人，叫人得救。他似乎听明白了，说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，法轮功是救人的，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使者。临别时，我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和两本真相小册子，嘱他回家认真看，看明白了就传递给亲朋好友。大义当前，这就是灵丹妙药，救人要紧啊。他郑重地对我点头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明法理正念走出部队的劳教所》，作者柯飞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9日。我是1996年底在妈妈的引导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在此之前，因为身体多病，年纪轻轻居然就有了好几种西医中医都看不好的病，所以转而寻求气功治病。加之八九十年代正值气功热，我学了很多气功，但是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好转。1996年的夏天，得法不久的妈妈送给我一本转法轮，起初我只抱着多了解一门功法的心态在看，带着很多自己的观念，边看边在心里评论，这句话口气大了，那句话有点悬，看到一半就放下了。半年后，当我再拿起转法轮看时，却忽然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受，这本书太博大精深了，解答了我人生中所有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。以前完全是自己的狭隘浅薄阻碍了自己，因此才看不懂。就这样，我得法了，决定修炼法轮大法。当时我痛经很厉害，每次生理期都要靠止痛片缓解。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的一个晚上，我坐在床上学法，又开始痛经，疼得浑身发抖。我一手拿着书，一手拿着止痛片，犹豫着要不要吃药。最后我跟自己说，这么多年吃药也没好，这次我就相信大法，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看看会怎样。想到做到，我放下药，努力不去想肚子疼，捧起转法轮继续学法。没过多久，疼痛减弱，可以忍受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不知不觉中肚子一点也不疼了。要是以前，即使吃药也要疼一两天。把自己真正当作练功人的时候，师父马上就为我净化身体了。修炼之初，我怕吃苦，很少练功，只喜欢看书学法。即使这样，我的身体也迅速健康起来。梅尼尔氏综合症、过敏性气管炎、低血压、慢性胃炎、慢性肾盂肾炎都好了。大法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更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。看淡利益得失后，真是发自内心的轻松快乐。我在部队从事文职工作，单位中争名夺利的现象比比皆是。我虽然不愿同流合污，但也不甘心利益受损。修炼前，把办公用品拿回家私用都是很正常的事。 大家都这样做。修炼后，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按真善人来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把拿回家的办公用品还回去，拆除了偷电私接的电线，工作不再拈轻怕重，计较得失，和领导同事相处得越来越融洽。年终评工评奖时，领导跟我说，按工作成绩应该给你工奖，但考虑到某个同事很看重这个，你的承受能力大些，看你能否让给那个同事。听了这话，我心里没有一点不平，满口答应。领导也觉得出乎意料，没想到这个难题轻易的就解决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幸福快乐的修炼时光转瞬即逝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氏渡火中烧，开动全部国家机器，开始残酷打压迫害法轮功。电视、报纸铺天盖地，连篇累牍地造谣抹黑法轮功。部队里要求人人表态，所有人都要在军区下发的统一接批排查表上签字，表明坚决拥护邪党的领导，坚决支持邪党的诬陷，并保证自己和家人不练法轮功。因为我不肯在保证书上签字，部队就以办法治学习班的名义把我非法关押了起来，无限期强制洗脑，让我转化，放弃修炼。在此期间，为了向我施压，制造全民揭批的形式，也为了绑架世人参与迫害，他们开了一个揭批会，安排我的同事对我进行揭批。会场上架着摄像机，每个人都提前做了准备，生怕说错一句话。其实这些同事没有一个真正了解法轮功的，有的新同事甚至都没来得及跟我说过话，但是迫于邪恶的压力，不得不来演这出戏。昔日相处融洽的同事们都尽量避免用恶毒的语言来针对我个人，却重复着报纸电视上的谎言，攻击着大法和大法师父。会后，一个同事成人不备，在跟我擦身而过时小声说，对不起，我也没办法。历史上因为谤佛谤法而遭受恶报的教训很多，共产邪党强迫世人跟他一起迫害修炼人，谤佛谤法，使无辜的世人未来面临由此而带来的恶果，将其置于危险的境地，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邪教。所谓的法治学习班，实际上就是不经法律程序可以任意拘禁关押人的黑监狱。当时我被非法关押在部队劳教所里，被剥夺了一切自由，每天派专人看管，除了揭批诽谤法轮功的文字音像之外，不允许看其他任何书籍，伙食费直接从我工资中扣除，派来看管的人每天有高额的补贴，部队拨了很大一笔钱专门用于转化法轮功学员。曾经从地方上请了三个所谓的专家来转化我，他们中一个是省佛教协会的领导，一个是社科院的法律专家，还有一个是心理学专家。我的直属领导在头天跟我抱怨说，请这三个专家是军区领导定的，费用却要我们自己单位出，一个人一小时就是1000元，大家辛辛苦苦干业务，那点业务费都给你请专家了，你赶快转化吧。第二天，专家轮番登场，那个女心理专家一见面就指责我没有爱心，只顾自己修炼，不顾家庭，而她本人不辞辛苦，四处奔波，义务做专家。我打住她说，昨天领导跟我说，请你们做转化工作，一个小时1000元。我的同事们工作都很辛苦，业务费有限，我不忍心这样花费大家的钱。这样吧，我会认真听你讲话，不打断你，我们尽量将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内好吗？他的脸色变得很不好，我从手上摘下手表，放在面前的桌上，他说了些啥都没入耳，只觉得声音越来越大，最后摔门而出时大叫着说，直接送劳教，直接送劳教。 单位领导和派来看管我的同事全程观摩了专家们的转化过程。原本期待专家们可以说服我，没想到专家们的表现令他们大失所望。他们私下跟我说，你讲的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，那些专家就这水平，就是来骗钱的。有一天，劳教所的一个领导晚饭后来找我聊天，我说，我在这里好几个月了，如果我的言行举止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请告诉我，我一定会改。他说，没有没有，你的素质很高，连脏话都没说过。我又说，一个人的言行是思想的体现，既然我没有不好的言行，也就是说我的思想不坏，而我思想中是相信真善忍的，那你们想把我转化到哪里去呢？他哑口无语。大半年过去了，我还没有转化，军区来了个领导下最后通牒，只要写份保证书，做个揭批，立刻回家恢复工作。保证书和揭批书不想写的话，也可以我们准备好，你只要签个字，对着录像机读一下就行，否则的话就判你劳教。我跟他确认地问，你说话算数？只要签字揭批，保证能回家？他拍着胸脯说，肯定算数，其实回家后你练不练谁知道呢？我又问他，不是说我练法轮功犯法了吗？怎么一句话就没事了？法律这么儿戏吗？没过多久，我收到了为期两年的劳教通知书。我出身于读书人家庭，父母从事技术工作，从小到大生活读书都很顺遂，突然间遇到眼前的变故令我不知所措，不过很快就由最初的惊恐冷静下来。但是面对邪恶的迫害，虽然知道其无理荒唐，想到要失去优越舒适的工作生活，见不到亲爱的家人，失去自由甚至生命，还是难以决断。几乎每天都会不断地问自己，法轮功正不正，真善人好不好，以前的病是真的好了，还是心理暗示的错觉，我真的被骗了吗？我一点点回忆着修炼后的变化经历，最终我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我是个比较低调的人，平平淡淡，朋友同事并不知道我练法轮功，部队花这么多财力人力来转化，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而且说一句不练法轮功就可以回家，说练就坐牢，这引起了我的思考。对于如此普通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在意让我说不练呢？哪怕明知是句假话也要这样呢？这说明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真正在意的是让我亲口说不练，只要话一出口，哪怕不是真心的，就是我自己表态不休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要返本归真，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，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，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，这一念就最珍贵，因为他想返本归真，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。师父还说，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，出自转法轮。一个人只要一想修炼，都可以震动十方世界，更何况亲口说出的话，那一定也是天地皆知啊。我明白了，迫害就是为了让修炼者放弃修炼，让被其利用的世人对大法犯罪而被淘汰，其他的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手段。想明白了这点，我一下子觉得心里一片明净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谎言伪善，都再也迷惑不了我。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大法的启悟下，最终没写任何保证离开了劳教所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